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能够在这个周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圣经来看，宣教这样的一个概念，它不是单单属于宣教士，而是上帝托付给每一个信徒的。那么就谈到了，当我们这群蒙召的人被聚集之后，我们就组成了教会。那教会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事情，神吩咐给教会的使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很多弟兄们都会背，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接下来怎么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我们领受宣教的意向，所以不可以有一个教会是不宣教的教会。如果你不宣教，恐怕就不能称为教会，而只能称为社团。而我们这些移民在外的，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聚集，我们不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只能称为同乡会，对不对？我们不能够称为教会。所以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说我们是一个教会，那就代表着我们有一个终极性的使命，那就是把福音传到哪里？传到地极。可是你会很清楚的看见，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福音传到地极有一个顺序。他说圣灵充满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哪里？耶路撒冷，就是在我们最近的地方。然后从耶路撒冷呢，再往外传，传到哪里？犹太全地。啊，犹太全地在传他的邻居叫做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一个放射线的。所以从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讲，如果就以弯曲来讲，我们要宣教的话，我们的顺序应该是什么？先传哪里？弯曲。然后呢？加州。然后呢？美国。然后因为我们是从亚洲来的，所以美国之后呢，我们优先顺序是到亚洲，然后最后传到地极。这个是每一个教会都应该知道的一个顺序，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教会所领受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你在教会多久，我从小是牧师的小孩，我开玩笑说我爸是开教会的，所以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发现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得到的讯息跟那个教会的氛围，那就是我们在宣教年会或者在某一个特定的主日的时候，我们会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拿出来告诉大家说，理论上 OK，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资源，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我们绝大多数的精神都花在 local church， 就是都花在我自己每个礼拜来聚会的这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所做的跟圣经说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前两天尤其是礼拜五晚上有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会知道礼拜五晚上我已经说了，耶稣说你们要去，可是实际上我们做的方式不是去，而是叫人家来。耶稣说天国已经来了，我们传的天国是你死了以后就会去，所以我们的来跟去跟耶稣都是相反的。那我们再看到耶稣说羊圈里面有几只？99只，羊圈外面只有几只？一只。那照理说就算了呗，反正已经有99只了，不差这一只了。但耶稣却放下这99只去找外面的那一只。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教会的羊圈里面以华人来讲有几只？基督徒比例不到10%，台湾的话我比较清楚，大概长时间都是3%、4%，那么也许最近有一些统计说突破到5%， 那国内的话，听说如果连家庭教会算进去，可能可以到 8%， 但是我想整个不超过 10%。 简单的说，羊圈里面不到10只羊，而羊圈外面有多少只羊？有90只。那你知道我们做了牧师以后，你想我的时间都花在哪里？羊圈里面还羊圈外面？你猜？都在羊圈里面。为什么？因为这十只会相咬相吞啊。啊，我得去维持秩序啊。啊谁谁谁又怎么样，谁谁谁又怎么样。哎呀，我们做牧师忙得不得了，因为羊圈里面的羊不是很乖的羊。啊，所以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处理纠纷。有时候羊圈里面的羊夫妻会吵架，羊圈里面的羊亲子关系有问题。所以我们做牧者的就必须得花很多时间搞定羊圈里面的羊。所以我们就希望羊圈的羊里面弄得乖乖的，可不可以多生一点？但是你发现其实我们的做法并不符合圣经。圣经里面说的是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羊圈外面，即便外面只有一只耶稣都去，更何况现在外面有90只。那你认为耶稣如果活在这个时代，耶稣会把他的精力放在哪里？耶稣会花很多时间开长子会吗？恐怕不会。而当一个教会我们把太多的注意力只单单放在我们自己教会内部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湾区的一个联合聚会里面，我就直接讲了，讲得很大概太直白了，所以听的人不是很高兴。我说其实你们不需要开长子会啊，以我这三年，我来到从台湾来到北美这三年，我在全美各地不同的华人教会里面去分享这些概念的时候，我都告诉这些教会说，你们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开长子会，其实长子会只要开一次就够了。开一次干什么？决定教会将来要卖多少钱，把这个事情搞定就好了，其他可以不用开了，因为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教会我们如果不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跟使命是对外，不是一年只有一次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才谈宣教，而是一个教会存在的使命，按照使徒行传1章8节来说，每一个基督徒你一信主以后就领受了这个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并且把一切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信主以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而且这个远处的人是有顺序的，因为你连身边的人都传不动，你怎么传给远处的人？这是我昨天晚上讲的信息。我们在讲到网络的时候，不是在谈一个技巧，不是在谈一个传福音的方法，而是说网络的世界它打破了很多人类过去传统以来错误的观念，威权的思想，主观的意识，固执的想法，都得先打破。如果不打破的话，不能称为福音，或者说它是不够完整的福音。人类的历史不断的在体会什么叫做福音，随着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间越久，我们对于什么叫做福音就越清楚。我父母的时代因为经过战争，其实很容易就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那个时候说活着不容易啊，活着真好啊。所以在那个年代传福音只要告诉他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到哪里去，对他们来讲这是最实际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怎样。我爸爸是沈阳人，爸爸常常讲一句话，今天脱了鞋明天不知道能不能穿上。这就是那一代的人他活在那样的氛围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什么是福音？对他们来讲福音就是能够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的灵魂不至于下地狱，对他们来讲这是最实际的福音。但是到了这个时代，你在路上遇到年轻人说，年轻人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死了到哪里去？你觉得他会有兴趣吗？完全没有兴趣啊，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了。对他们来讲活着多容易啊，他一点都不觉得活得很难。对他来讲活着要干什么这才比较难，无聊死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你跟他谈这些哲学，跟他谈这些你的灵魂到哪里去，天堂地狱，太遥远了，太遥远了。他现在每天活在世界上已经跟地狱一样了，这个地方房价一直涨，根本追不上。台湾的年轻人一个月就是 22K 台币，不到美就大概是美金700块一个月，你叫他怎么生活？你叫他怎么买房子？所以你跟他说你将来死了地狱，他说你搞不清楚，我现在已经在地狱里面了，你还跟我讲将来的地狱。所以整个世界是完全，他现在追求的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昨天提到的是说什么是福音，如果你传的福音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传的是神学，我们传的是哲学，我们传的是知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能力，那个能力是说你总要知道怎么处理你现在身边所有发生的问题。所以当教会我们愿意恢复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我们要去传福音，它的前提是我昨天晚上说的，我们要先恢复福音对我们的能力。作为一个现代人，你必须让人看见，不是我信了耶稣死了上天堂，这个人家看不到，这个是很久以后的事。但对现代人来讲，什么是能力？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发现我们夫妻比较少吵架了，对他们来讲，那这真是能力。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之后，第一个要改变的，你死了去哪里谁都看不到了，但是人家看得到的那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能力。你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因为我信耶稣之后，第一个我跟父母的关系改变了，我跟自己的关系改变了，我跟儿女的关系改变了，我跟同事的关系改变了，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改变了。虽然弯曲生活压力这么大，但是我信耶稣之后，我突然觉得从我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外面在塞车的时候，我不再咒诅了，因为在我的里面有喜乐了，这叫能力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到信仰的能力，我们却要去传一个信仰，这是不合理的。可是实际上你会发现教会是这样的，我们在一些聚会的当中，大家我们要能力，我们要能力，哇，就那个特会，结果后来有些弟兄姊妹跑来跟我讲说，牧师，我真的，我们教会刚刚办一个很复兴的特会，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好，但是散会的时候我就很沮丧。我说为什么？因为牧师宣布说你们散会谁愿意让台上的牧师为你祷告，大家来排队，我就看见争先恐后，我就看见插队，我就看见大家为了要得到这些恩膏。他说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人跟我去大卖场抢那个化妆品打一折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我看不见我们刚刚聚会里面讲的彼此相爱啊，对，彼此相爱，这都是理论，等到说谁要牧师的祝福，我大家蜂拥而上。他说我看得很沮丧。我说你这还不是最糟的，我们还看过很多人的聚会，大家在那边敬拜赞美，一起举手都说很好，但一出去不是就塞车了吗？因为这么多人在聚会，上千人的聚会，那你知道台北市的交通不像你们这里停车场大家可以四面八方都走掉了，台北市的路那么窄，停车场就在那边塞车啊，就不耐烦。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举手，出到外面的时候就举中指，你听得懂吗？啊，中间那根手指头就跑出来了，这是很写实的我们在面对的问题。所以若是我们不能够明白说福音是要从我的现在的生活，所谓的耶路撒冷就是指你现在你的职场，你的工作的地方，每天会跟人家见面的地方，你的家里，你的身边，是先从这里发挥影响力，人家看到你，你最近怎么看起来不一样？他说我信耶稣了。这就是宣教。宣教不是我们大家捐钱到远方参加短宣队，不只是指着这样，这绝对是好的，但绝对不只是这样。宣教是每一个信徒 我们都是光，都是盐，都带着喜乐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好高兴去跟别人分享。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请别人说，哎呀，到我们教会来呀，到我们教会来呀。如果你今天来教会的时候，然后周报上写的说，哎呀，弟兄姊妹，跟大家抱歉啊，本教会因着最近要整修啊，我们这个教会要换地毯啦，要这样要那样整修，因此很抱歉啊，我们暂停营业一个月，所以下礼拜弟兄姊妹你就在家里面聚会，你不用来教会。你心里面会不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都说，对，我们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喜乐，要来聚会。可是其实有的时候心里面其实蛮累的，又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借口休假。所以如果由教会来宣布说我们暂停营业，那不是应该感谢赞美主吗？正好我趁机可以好好的休息了。我们就要检视说，其实我们说真的并没有真的那么想来做礼拜啊，这是实话。如果今天请的这个讲员或者这次的宣教年会的 program 很不错，那哎，觉得不错，哎，这个来挺有意思的。如果觉得请的讲员也一般般，那我们就觉得哎，想到要去聚会还蛮累的。有没有觉得礼拜天早上特别起不来啊？啊，要勉强自己起来啊。这是为什么今天普世的教会我们对这个世界失去影响力，因为连我们自己都吃的不是很开心，只是被圣经的教导逼得我们还要去邀别人一起来吃。那你可以想想看，我们不太可能真正的享受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对一个要谈论宣教的教会来讲，其实它的顺序其实不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其实它的顺序是圣灵降临在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要先经历到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甘甜。但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往往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来教会的压力很大。你们很幸福哈，因为你的父母亲不是牧师师母啊，所以你大概一个礼拜只有一次牧师问你怎么样，最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灵修啊，有没有祷告啊。啊，我是天天听啊。妈妈在家里，小婷啊，你今天灵修了没有啊？你今天起来祷告了没有？你今天读神的话语了没有？早晨起来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朝见神。他讲的都对啊，他烦死了。所以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这个信仰有的时候耳提面命已经变成了令人厌烦的教条。所以我们这种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们最懂悖逆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就你讲的都是对的，但我就是听得很烦，那这不就是悖逆吗？但这就是人性，这是我们的软弱。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来克服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宣教通通变成大家的压力。因为你一到教会里面来，最好这个牧师讲创世纪，你一翻就到；要这个牧师一讲马拉基书，你就糗大了。马拉基书在哪儿啊？你还没翻到，隔壁就翻到了，有没有压力？有压力呀！感谢主，现在都 PPT 了，没有这个困扰了啊。反正经文都打上去，也不用翻圣经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制造了彼此的罪恶感。如果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在比谁比较属灵。如果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不敢祷告，是因为那个祷告的人把他吓到。因为我刚刚去，我在台湾的时候，神学院刚毕业去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我们都敬老尊贤，所以散会的时候就爱宴，我们大家一起吃饭，我就要尊敬这个教会的长辈，我就请某某老姊妹带我们祷告，所有的人脸色都很难看。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但祷告一次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大概祷告了20分钟，从创世纪，主啊，感谢你创造这世界，创造这一切的美好，因为你的恩典，他完全是江河涌流出来啊，他是绝对发自内心的。 啊，滔滔不绝，他一祷告想起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恩典。我们今天吃着地上的食物，将来要吃喝天上新的日子。感谢赞美主，你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恩典，所有的那边不知所措。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找他泄愤祷告，虽然他祷告的无比的好，但是对其他人来讲这真是恐怖。那也因为很多初信者听到了这种引经据典的祷告，这些人不敢祷告，因为相较之下我这哪算祷告，我简直丢人啊，我祷告里面没有一句圣经的话。这是我们的文化。但是你知道我在台湾，其实我的母会，我在台湾的乡下，这是为什么我就讲台语，我的母会是在乡下。你知道乡下人的泄愤祷告他没办法引经据典，我们到那些乡下他没读什么书，你要他基本上圣经他不认识字的。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探访一个刚刚信主的，我们就问他说，哎，你知不知道吃饭要祷告，他说知道啊，你们有教啊，你们有教啊，说他现在神就是，我们现在信耶稣了，我们就是神，就是我天上的父亲啦，所以我要吃饭的时候我就要谢谢他啊。我说那你祷告要怎么讲，因为好像印象中成人主日学没有教泄愤祷告这个课程。他说啊，祷告用台语讲齁，阿德阿爸加崩啊。对他来讲就这么自然，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没有创世纪到启示录，他开饭的时候只是老爸吃饭了，这就是他的泄愤祷告，阿爸加崩啊。然后我们跟他谈到说将来神要审判人，他说哦，这一定的一定的。那我们当然就知识分子的逻辑，那你知道神怎么审判吗？啊，我们要说的是神要照你的言行，你说的每一句话，然后照你所做的啊，然后我们准备告诉他一篇大道理。他怎么跟我讲？我说那你觉得你知不知道上帝要审判人？他说啊，当然当然当然。他接下来自己讲台语，喝狼拍狼跨兵的灾，就是说这个人好坏看他长怎么样就知道了，这就是他的逻辑。上帝审判，其实他说的是对的，意思是说上帝一看你就已经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了，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表，神看人是看内心，神一眼就把我们看透了。所以当年该隐亚伯献祭的时候，神悦纳亚伯不悦纳该隐，圣经没有记载该隐犯什么罪，似乎至少从圣经记载 maybe 很可能该隐当时也还没犯什么罪，但神已经悦纳亚伯。如果你要说该隐犯什么罪的话，应该是神不悦纳他之后他就翻脸，大概从这个反应你看得出来这个人是有一点性格有点问题的人。如果你是性格健康的人的话，神不悦纳你的，你是不是应该说，哎，这个上帝有空吗？可以跟你聊几分钟吗？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啊，我不懂为什么我跟弟弟两个人都献祭，怎么你悦纳他的不悦纳我的，我有一点不懂，可以请教一下吗？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讲，若该隐是这种人的话，那么我们猜他献的祭会怎样？会蒙悦纳，会蒙悦纳。等到他献的祭不蒙悦纳，圣经上讲说该隐就变了脸色，现在年轻人讲叫翻脸，台语叫变面啊，说上帝啊，你怎么样？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就偏心是不是？凭什么我们两个献的，你就悦纳他，你就不悦纳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知道，因为他献的是田里的土产，亚伯献的是动物嘛，哈啊，你喜欢吃荤，你早讲嘛。我怎么知道你不吃素啊？所以这种态度，神怎么回答他？神说，该隐，你若行得好怎么会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你小心，你现在可能还没有犯罪，但是罪在哪里？圣经上说罪在哪里？在门口。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在门口，意思说你小心一出门就出事了。 你这种性格，罪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在提醒他说，该隐啊，你这种个性很恐怖啊，你这种个性你小心哦，你一出门就出事情了，那个罪一直在捆绑你，但你要制服他。神就是这样一眼就看穿了。结果你看到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神告诉他，第九节，第八节神说，罪在门口，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九节说，于是该隐出去与亚伯谈话，把他杀了。该隐的错在他还没有犯之前，神已经看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明白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只看行为，我们真的必须要明白说，到底这个信仰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有一个教会愿意从耶路撒冷，从我们自己的自家，从我们的周遭，再讲的白话一点，就是除非我们回到 CCIC，除非你们每一个主日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欢欢喜喜，都因为你礼拜一到礼拜六领受很多的恩典，所以礼拜天你好高兴要来跟其他弟兄姊妹来分享神最近在你身上的作为，你的恩典是新鲜的。所以你们的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你们在弯曲有很清楚的意象，因着你们在耶路撒冷做得好，自然而然你们就会影响力，无论到哪里就会到犹太全地，然后就会到撒玛利亚，而最后必然到地极。因此我们面对的是每一个人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这个信仰有没有对我产生真正内在持续性的影响。最简单的验证方式就是，可以我们做牧师的就问，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最近怎么样，有经历到什么神的恩典吗？啊，有啊。哎呀，牧师你知道，我到现在我永远不会忘记20年前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哇，一讲见证就陈年老酒，都是20年30年的。我们很想说，有没有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啊？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啊，不出事就是好事，都是消极的。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在我们最近上一个礼拜，或者说最近这一个月，你领受了什么新鲜的恩膏，领受了什么神最近在我或者我的孩子或者我身边的人做了什么事。这是第一个，我们每一个弟兄里面都要重新思考，到底信仰对于今日的我带来什么影响。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呢，却一天新似一天。那你说我需要很故意来更新吗？不用，因为环境会逼迫你更新。因为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发生很多的事情，全球的灾难，恐怖分子，金融海啸，所有的这些外在的问题，其实都在逼迫我们内心必须要更新。所以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更新，你会生活品质会过得很差。因为每天新闻出来的都是坏消息，因为每一天你生活当中都发生很多烦人的事情，现代人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这些恰恰都是在刺激我们，我们必须要更回到神的面前，领受更多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要更让信仰在我们的里面来发挥作用，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想这也是教会的同工，每一个教会的同工要去思想，我们怎么样让所有的弟兄姊妹不是只是维持礼拜天来做礼拜这样的习惯而已，而是怎么样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他自己来领受。而领受了之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每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你会自然而然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念。所谓的区域性教会，我指的是过去这500年来教会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各地建立了教会，然后不断的邀请人家来教会，因此就造就了很多区域性教会各自的成长。理论上我们互为肢体，可是实际上 根本就是相咬相吞，互相竞争，彼此拉羊。我们做牧者最明白这种事情。所以牧者联祷会，尤其在台湾这种密度很高的地方，牧师一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很尴尬。因为有些人说，哎，你好像最近偷我的羊啊。啊，怎么你会，我的羊怎么跑到你那里去了？啊，另外那个牧师就说，不是啊，你的羊怎么到我这偷吃草啊？我没有偷你的羊啊，是你的羊到我这里来偷吃草啊。这就是所谓的教会与教会之间非常尴尬的关系。又或者是宗派与宗派之间相互的增进。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过去教会的一个还没有成熟的一个表现。但网络逐渐打破这些了。因为现在的羊它是光明正大的吃草了。因为所有的牧师的讲道都在网络上了，你也不用跑到别的教会去了，你爱听谁讲道你就听谁讲道，中文的、广东话的、粤语的，各种语言的，反正通通都提供在网络上了。所以似乎神在慢慢的在改变教会的文化，神在改变教会的生态，希望这个教会有一天回归到耶路撒冷的那样的教会，就是所谓的差传的教会，是差派的教会。但是如果差派只是宣教部或者教会的某一个部门推动全教会，一定很累。除非每一个弟兄姊妹就会知道，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是传福音的。你知道武侠小说里面就讲有一些人专门去踢馆的，到所谓的少林寺去踢馆，就说来叫你们方丈出来，我今天把你们招牌给拆了。那个扫地的小和尚说，您稍等，我就这就去请我师父，两脚一蹬就飞上藏书阁啊！等他回来的时候，那个踢馆的人已经走了，听得懂吗？用不着方丈啊，一个扫地的就把我吓死了。你要明白，在神的逻辑里面，不是教会的牧师多厉害，长老多厉害，执事多厉害，不是。随便一个 CCIC 的弟兄姐妹一出来，那个来踢馆的魔鬼就落荒而逃，这才叫宣教的教会。那你说，那牧师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参加短宣队啊这些的，不是，你忘记了吗？就从耶路撒冷开始啊。所以我底下要跟大家分享几个观念，我想是会有一点困难，因为对很多人来讲，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做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这几天所分享的，绝对不是我从小到大在我爸爸妈妈的教会学的，或者在成长过去这几十年的教会学的，也不是在神学院学的，而是我自己自从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当我那时候心想，我应该去看看别的地方的教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我开始试着带领我们全家离开我的舒适窝，离开台湾，我先到澳洲一年，然后我后来又到了纽西兰四年，在这几年在海外的宣教的经验，整个开阔我的眼光，整个我开始明白，原来我们的这些教会，我们有很多的做法想法只是依照传统，就宣教是怎么教我们，过去能怎么教我们，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领受新酒装在新皮带，我们没有意识到时代不同，神在做新事，我们应该要领受新鲜的恩膏，新鲜的做法。所以连我自己也是在这几年的当中，我自己形容说，我的脑子好像被上帝放到这个手摇杯里面，摇摇摇摇摇，全部都重新更新，非常的错乱，因为所有我习惯的价值都崩溃了。我习惯的价值，我从小我就是最传统的，我就从小就是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的，对我来讲就是礼拜天早上是最重要的。慢慢的我才知道这叫做传统，不是不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我就想起来一个小小的笑话，就一个武术馆，他们有一个老师傅功夫非常厉害，他都是教这些年轻的这些武师大家来练功夫练拳，但他养了一只猫，每次他要练的时候，这个猫就在他脚边绕来绕去， 他就觉得很碍眼碍脚碍手碍脚，他就跟学生说，来人啊，把猫绑起来啊！于是就把那个猫抓起来，把它绑在柱子上，练完功夫再放出来。所以每次要练功夫的时候，来人啊，把猫绑起来啊！所以大家已经养成一个习惯，要练功夫之前看猫在哪里，先把猫找到，把它绑起来再练功。过了不多久，这个老师傅呢过世了，他们高薪礼聘另外一位年轻的武术大师。这武术大师说，好，各位，我们来练功法，等等，师父，有一件事情，我们得先找到那只猫，把它绑起来。这个师父想，奇怪，我练拳练了几十年，我没听过这种还要练拳以前要把猫绑起来。但是我们既然是新来的，也别多问啦，啊，就这么办，不妨碍我练拳就行啊。行，猫在哪里啊？找到猫，把猫绑起来。就这么练，又练了几年，猫也死了。这师父说，来，把猫绑起来啊！报告师父，猫死了。那还得了，猫死了怎么练拳？去买一只猫把它绑起来。这就是教会的传统，我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了，反正你新来的，别人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对不对？所以你刚刚开始来的时候，11点聚会，你是不是10:50就到？后来你发现其实有一个传统，你慢慢就学到了。什么传统？就是牧师讲到以前来就可以了，你何苦10:50来，你11:10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大家就11:10再来就好了，因为这就是传统啊。你就发现我们常常活在一些习惯的里面。所以我底下要分享的是，我们很多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们觉得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在教会里面周报上有你的名字，这叫侍奉。因为同工会告诉你说，你来教会已经很久了，也受洗了，是不是该开始服侍了？怎么服侍？你会弹琴吗？会啊，太好了，你司琴。你会唱歌吗？会，太好了，诗班。听你口条还不错，你要不要当司会？所以这叫做侍奉。我什么都不会，没事，门口发周报啊，还是很好啊，这都是侍奉啊，泡咖啡侍奉，对我们来讲，这就是侍奉，这是大家从来不怀疑的观念。一直到我在这两天讲到我儿子喜欢打篮球，我在纽西兰4年，等到我回台湾的时候呢，我儿子很喜欢打篮球，我想你真的这么爱打，我干脆送你去接受专业的训练啊。所以我就把他送到台湾的高中的这个体育班的校队里面，跟他们一起练球。那么等到这些高中生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帮他们加油。加油的时候呢，那个台北体育馆满坑满谷，因为台湾最受欢迎的是高中联赛，热血青年大家在那边为了大学的前途啊，打进前几名大学没问题的，所以全校动员来加油。那个体育馆3000人挤得满满的，水泄不通。我聚精会神的在看我儿子的球队在比赛的时候，就有一个欧巴桑，一个中年姐妹过来，就刘牧师，我不认识他啊，但我也就跟他打个招呼，说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接下来问一句话，我说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就只想问一个问题，你来干什么？你这个是人家高中生打球，你这一个中年妇人，你在这干什么？他告诉我说，我先生是教练。我说你先生是教练啊，他会认出我肯定是基督徒嘛？我说你先生是哪一队教练？他说我先生是永仁女篮的教练。我一听马上从桌子上跳起来 ，What？永仁女篮的教练是基督徒？他说对呀，你都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永仁女篮是在那几年。可以说是这几年台湾的高中女篮里面最强的球队，还有国中部啊，国中部7年拿5个冠军，然后高中部刚刚成立2年，成立2年就拿了冠军了。他们成立2年没有高三的学生，你知道球队上的主力都是高三最成熟，他们只有高一跟高二，全队只有6个人。打篮球要几个？打篮球场上一次几个人在上头？5个嘛，对不对？那就有一个就是抽筋可以换的，所以就变成6个，那叫第6人。你怎么打？人家别的球队都是12个，你只有6个人。他们6个人打败多少人？那1年就拿到第6名。 所以所有的记者都讲说这个球队不得了，明年会是黑马，这支球队等到这群学生明年到了高三高一的再进来，人员整齐，那这太可怕了。所以那个时候永仁女篮是台湾非常红，非常年轻人叫非常夯的一支球队，受瞩目的程度很高。我关注体育，我当然知道这个球队，但我没有想到那个教练是基督徒。那你知道我在这个说起来也不过是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情啊，哎，没有到七八年，我来美国三年两年五六年前的事情。五六年前我的脑袋还是非常传统的脑袋，传统脑袋就是一听到市长是基督徒，老板是基督徒，太好了，神真的爱我啊，给我安排一个基督徒老板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观念还是一种弱势团体的观念，就是不容易遇到基督徒，一遇到的话就代表神同在，你知道吧，这是非常可怕的观念。一听啊，教练是基督徒，那一定是荣神一人。所以我马上说，诶，我可不可以去采访他，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所以那一年的暑假寒假，我就因为他在台南，永仁是在永康，我在嘉义台南很近，过年的时候全家到台南去采访这个教练。好，那个教练姓时间的时，时教练。我说教练你把这个球队带得太棒了，他说哎呀刘牧师啊，我这就是我的护照，这是我的护照，我是为了传福音回来带球队的。我说有这种事，我没听过这种事的，你看我做牧师都没听过这种事情的。他说我以前是在台湾打这种飞陀队，就很早期的那种台湾很早期的那种篮球队，那我到了美国以后信主了，我到了美国信主之后我就问我能为主做什么，因为每个信主的人都要服侍。所以我问牧师，我说牧师我可以服侍，我也很想服侍。牧师说你会弹琴吗？我不会。你会唱歌吗？我不会。你会带小组吗？我不会。你以前有过服侍的经历吗？没有。你会干什么？打篮球。哦，也不错啊，身体很好啊，而且很挺，是不是？所以这个很好，在门口发周报啊，非常好啊！人家来哇，你们这个门口的弟兄一表人才哦，身体硬朗哈，整个就看起来雄壮威武啊，很不错。发周报，他就开始想：主啊，我只能发周报吗？你过去几十年训练我打篮球，难道打篮球与你无关吗？难道打篮球与神的国无关吗？哇、wow, 你知道我已经是牧师，我现在不是讲二十年前，我就讲五六年前，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站在永仁女篮的体育馆跟他讲话的时候，那就是左勾拳右勾拳，一拳一拳的打在我的脑袋上，就是都是我没有想过的，都是跟我传统的想法不一样的。他说我跟神祷告说，神我要服侍你，神就感动我说，你要服侍我吗？喂养我的羊，你回台湾去翻转台湾的体育界。哇，我从来没有想过台湾的体育界可以被翻转。因为台湾是这样，台湾的体育界就是不读书的人去搞体育的，你懂吗？就是你功课完全不行的啊，因为你已经向大家证明你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你读书不行的话你就打球去吧，你就不用再读书了。他说我就是体育班，台湾的体育班出来的。他说但是我觉得我信主以后我发现一个真理，神造人什么时候说读书跟打球只能选一样？哇，你知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震撼。他说我信主之后，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对我来讲我从圣经里面明白了一件事，打球帮助读书，读书帮助打球。我发现神造的人绝对可以又把球打好又把书念好。没有人相信，整个台湾体育界没有人相信，因为是台湾体育界的传统。但我信主之后发现一个奥秘，说这不是神的心意，那是我们的把猫绑起来的传统。所以他说我领受一个呼召，我要来改变，希望以后的这些喜欢运动的孩子他们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听得非常的感动。他说所以我们的学校的球队有一个特色， 因为我儿子有练球，我知道哈，他们是不上课的，就每天就是练球、练球、练球、练球、练球，专业练球的，那才所以叫体育班嘛。啊，他说我们学校不一样，我们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全部正常上课，四点到八点练球，一天只练四个小时，练完球回去读书。因为我相信你上课上了一天了，再回家读书，你脑子都已经麻痹了。我相信打球帮助你读书，我也相信读书帮你打球，因为我讲战术，在场上打球的时候有那个瞬间的反应要判断，那个是要脑子灵光的人才行啊。所以我相信打球帮助读书，读书帮助打球，这是我的逻辑。你知道我接下来问什么问题吗？问一个非常蠢的问题。我说哇，我好佩服你哦，所以你就是为了神的缘故，你要建立一支球队，又打球又读书。他说对。我说哇，所以你要到全台湾去招募基督徒球员，然后成立一支基督徒的球队，对不对？他就非常不解地看着我，就说这个好像是十字军东征啊。真的，他是没有讲这几个字，但是意思就是这样。他说牧师啊，为什么只能基督徒？你看我的脑袋多僵化，我觉得当然这只有基督徒才懂啊，那就是我的逻辑。他说若这是真理，难道不是适用于外邦人？难道这不是让没有信主的人信主最好的方法吗？你知道那一拳是最重的一拳，整个把我这个从小是牧师的小孩，自己又做牧师，整个把我击垮。因为我从来这不在我的思想，这个叫做 out of the box， 完全不在我的思想内。我很困惑，我说所以你全部是找非基督徒？他说我就是找我们住在附近的，那就是耶路撒冷嘛，我们的住在这附近的这些嘛。好，我就把他们训练起来。我马上就困惑，他们的父母都是拜拜的，那个台南乡下那多迷信啊，他们父母都是拜拜的，你怎么搞？你要把基督教的思想带到他们当中。我说那你，我问你，那你练球祷不祷告？我当然祷告啊，因为又要打球又要念书，书读的比别人少，球打的比别人少，然后两样都要比别人好，怎么可能？除非祷告有如神助，不然的话没办法。我说那他们都是非基督徒，谁跟你祷告？他说那很简单啊，我跟家长沟通啊，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告诉他我这个基督徒教练，我的理念就是你们的孩子神创造的，又打球又读书。各位，你是家长，你同不同意？同意啊。他说我就带他们祷告，他们就一起祷告，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一起祷告。我就告诉他们神爱你们，你们要为我们的文化，我们在 create 一个新的 culture， 就是谁说打球的孩子不读书，我就不信。我们又打球我们又读书，所有的孩子们得到鼓励。他用这样的方式带出了非常精锐的部队，所以我后来告诉 Good TV 你们一定要去采访他。所以你们现在欢迎你们等一下休息的时候，你只要查真情部落格，然后查永人，永远的永，仁爱的人，永人女篮，你就看到他们的故事，非常的感动。他就说这些球员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说礼拜天不练球，教练礼拜天不练球的话那你去哪里？我要去做礼拜。什么是做礼拜？因为他们已经跟教练习惯了嘛。什么是做礼拜？我可不可以跟你去？当然可以跟我去啊。所以这些球员礼拜天就自动跟我去。我说难道家长不反对吗？他说家长刚开始当然是会有一点声音，哎，我女儿去打球的，你不要给我带去信教啊。但是我后来我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你给他去一段时间看看。因为教会为什么很好？他们在教会要练习唱歌，要练习表演，要练习献诗。因为呢我们每次出国比赛都有才艺之夜，球员都要上台唱歌啦，要表演啦，他们会怯场啊。我们希望你们的孩子们要上得了台面啊，底下有人他上台讲话不害怕。诶，这个乡下人是没这种机会的。家长同不同意？同意。我说太不可思议了，你做这些事工没有拦阻吗？他说当然有啊。 因为我们辛辛苦苦用属灵的原则带球队带得非常好，要去比赛的时候，那个校长，你知道那种乡下地方，就去庙里面请那个筛工，就是那个师傅啊，样样样样样样样样啊，那边做法说我们要得第一名啊，等等等等。你说得第一名有什么好处？那是开玩笑。全国电视转播你得第一名，你这个学校立刻成为全台湾全台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学校啊，打广告招生才容易啊。所以学校这是业绩啊，报到教育部去你也是很有面子啊，变成名校，你懂吗？永仁本来是个烂的学校，是要关门的学校，完全你去查，完全是因为这个教练去之后用篮球把他的知名度提升，这个学校现在成为很好的有名的学校，甚至于他是学校的教练，他不是台湾是公务人员要考试进去的，但因着他对学校的贡献，台南市长特别颁发他荣誉市民，颁发他说你就直接给你退休金，给你所有公务人员的制度，因为他对从一个永仁然后再把台南带到全台湾，他的贡献是这么大的。他说我的困难是那个校长在那边央央央央的时候，连学生的家长都看不下去，学生家长就过来问说，教练你不是阿们的吗？然后他说对呀、啊。他说啊，你阿们的啊，人家来央央央央你不会很难受吗？教练说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权柄，我也没办法，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比校长还大，所以我就会祷告哦，说神啊，我这边做的要死，现在呢这个庙里面要归望旁体，听得懂这句话吗？就是直接就成果就拿走了，功劳变他的，第一名是那个神明的功劳，你知道吗？家长说跨别瑞，就是说我看不下去这个事情，这口气我咽不下，哎，非基督徒哎，他说我去处理。后来校长就跑来跟教练说啊，教练啊，拍谁啦，不好意思啦，啊，你这个阿门的齁，这个我叫那个师傅不要来了，不要来了。这个教练就很好奇问这个家长说，哇，你也很有本事哈，你能够劝得动校长，你是怎么跟校长讲的？好奇嘛。他说很简单啊，我自己跟校长说，校长啊，我们教练阿门的呢。校长说我知啊，我知道啊，啊你阿门你又叫再来央傻丢边撞好。就是犯冲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人家现在教练是阿门的，你现在搞个弄的那神佛万一一冲了，到时候你两头都空。他说你就人家阿门的搞得好好的，你就让他搞，他不行了你再换个神来保佑，是不是？那人家现在既然是阿门的在保佑，你就人家做得好好的，你卖来乱了，就是你不要来搅局啊。奇妙的不得了啊，到现在这支球队依然是台湾的强权。但我最感动的事情是，到了去年有一天我看报纸的时候，我看到男篮的松山高中是台湾很有名的男篮，黄万龙教练是非常凶的严格的教练，他在采访的时候他们拿了冠军，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人家采访他，他说孩子不可以只打球，孩子必须要读书，打球的能力才会增强。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整个里面的感动激动没有办法形容。神放了一个人埋在那边，埋在地里耕耘，他不出来讲什么话，他让大家看原来是可以又打球又念书，所以慢慢的这个思想改变了。弟兄姊妹，这就叫做事业就是侍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事业不能够成为侍奉，我们教会不会成为宣教的教会。所以区域性的教会必须要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事业就是我的侍奉，那么这个教会就会把福音传到地极，它会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教会。因为所有的弟兄姊妹，你的事业就是你的侍奉，这影响力太大了。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是湾区的例子，你们会比较明白。我三年前来到圣地亚哥，我每个月会来两次湾区，而有一个姐妹她每次都会到机场去接我。我就问她说，你怎么这么有空可以来这样子来帮忙我的事工？她说因为我是做房地产的，我的时间很弹性，因为我的脑袋已经是事业就是侍奉了。我说那你有没有对你的客户传福音？她说有，但是很难。 因为要把他们带去教会他们都没兴趣。我说因为你做错了，不是把他们带去教会，是把教会带到他们的当中。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你把这些人找来请他们吃饭，然后呢，因为这些人的家牧师去敲门说我可以来你家吗，他绝对不会开门的，但是呢你去敲门他一定会开门的，所以你的责任就是把牧师带进他们的家里。说哎呀牧师这样讲我就听懂了。第二个礼拜说牧师我这礼拜帮你安排了好几个国内刚刚搬来的啊，你就去他们拜访他。我也很乐意啊，我就去啊，哇那在国内都是地位很高的来到这里都是知识分子，然后说哎，我们是为你们祷告啊，新房子从国内刚搬来，我就为他祷告。哎，我说感谢主啊，跟他聊一下，走的时候呢他就拿个红包，哎呀牧师谢谢你啊，我就傻了，当场也不好意思，我说不需要，说哎没关系嘛，辛苦你了辛苦你了，我们的文化嘛。我出来马上把这个姐妹带过来，我说你干了什么好事，我说为什么我走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个红包，他说没有啦没有啦，我只是告诉他说因为礼拜说你们请牧师来，那我要怎么表示呢，我跟他说哎呀随意啊随意啊，我说我成了塞工啦，我成了师傅啦，我是来给你改运还是给你看风水的，我为你祷告完我还收红包啊。我说姐妹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帮我安排干这事儿的。我说这样好了啊，我们再重来，你请他们吃饭，他就包了一个日本餐厅，一个你们这里的一个日本吃到饱的餐厅啊，一个自助餐，然后呢下午两点冷门的时间全部包下来，请了200个他的客户来吃下午茶来吃饭，吃完以后说啊大家酒足饭饱啊，我们今天有一个讲座请牧师来讲婚姻讲座，我发测验卷来测验一下你们夫妻关系如何啊。接下来我就开始替他广告了，我说哎，各位乡亲们你们是很有福的，你们找的这个帮你们买卖房子的 agent 他是跟别的 agent 不一样的啊，因为他不是卖房子，他是卖幸福，他的使命他的职业道德，他的使命不是把你的房子卖掉赚钱，他的使命是希望他帮你买房子，他关心你你可以幸福，他最关心的是你住得舒不舒服你幸不幸福。所以你们家人有长辈从国内来了啊，然后不知道去哪里旅游找他啊，你们家发生什么夫妻失和了找他，他就帮你们安排，因为他是要专门，他专门是关心你们幸不幸福的嘛。所以就这样子，那天讲座我在安排狮子王刘大伟在当中给他们做见证，然后再讲说不要只看重功课，要给他们正确的观念。走的时候每一个人在门口，哎呀牧师今天谢谢你太好了太好了，请问那个餐厅是不是教会，你听得懂吗，那是一个教会的形式，只是它不是一个教堂有十字架而已，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圣徒相通，只要基督徒走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那里就是教会，事业要成为你的侍奉。我说你这样的你生意简直不得了，因为你还要聘一个人专门是开旅行社的，凡是这些你这些客户的家人来的话你就弄个旅行社，不然就找个旅行社找个基督徒旅行社跟他合作啊，你们要去拉斯维加斯带你去，路上7个小时都在做见证，在游览车上一个也跑不掉，对，然后到拉斯维加斯就告诉你一大堆赌博失败的例子，再安排一个人在游览车做见证，我以前是赌鬼信耶稣改变，你知道吗，然后你应该你赚的钱应该要聘一个辅导员，凡是夫妻有问题的小孩不听话的我们全包了，这叫做事业就是侍奉。请问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事业会不会做得更好，绝对会，当他做得更好容神益人，赚了钱再奉献，这就是神的国，这叫做宣教。当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懂了，你们会不会成为传到地级的教会，当然会呀，因为你的事业满天下，这只不过是讲个卖房地产的。有一个人说哎呀牧师我是这个你帮我想一想，我是做按摩的， 我说太好了，你脚底按摩一进去就行，你们要彼此洗脚。人家，你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圣经的教导，耶稣问人家洗脚，你是不是就传福音了？对不对？那人说，哎，牧师，我是专门搞健身的。我说你太好了，你弄个健身房，然后就写，一进去写，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好，我怎么照顾圣殿，我就怎么照顾你的健康，请问生意好不好？好。又说，牧师，我弄保全的，太好了，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守你十分平安啊。神怎么眷顾世人，我就怎么保护你，你生意好不好？好，不得了，不得了，事业就是侍奉。我现在唯一遇到一个难题，我到现在还无解。有一个姐妹说，牧师，我卖饮料的，我这饮料简单，凡喝了这水就不再渴。那就没生意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到现在还无解，还想不出来怎么给他套个圣经的话啊。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明白，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盐跟光。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在你的家里，在你的职场，真的，第一个你要记得，你要活出信主的喜乐；第二个，把信主的喜乐分享给你周遭的人，用你的事业荣耀神。一个上班族，一个微笑也是荣耀神。我每个月来两次，因为有一个弟兄，他在一个科技公司里面太多华人了，他每个月一次请他们吃饭，供完汤炒米粉挂包粽子，全是亚洲的食物，然后就把这些亚洲来的人聚集在一起，请刘牧师来讲，我一个月都去讲一次，已经讲了两年了，都是非基督徒，不会来教会，但是去办公室一个月一次，因为那个午餐很吸引他。吃完午餐之后，牧师又讲40分钟，讲亲子，讲婚姻，都对他有帮助，所以职场也变成教会了。所以求主让我们有更新的观念，福音无所不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早晨求你光照我们，什么是教会？不是一个地点，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群人每个礼拜做一样的事。教会是活的，我们走到哪里随走随传，在家里建立家的教会，职场建立职场的教会，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关心人，我们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是完完全全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牧师的面前，不是带到一个宗派的面前，不是带进一栋建筑物。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得荣耀。求主赐福 CCIC不断的更新，在这个时代领受我们在湾区要做的事工，我们在整个美国要做的事工，我们在全世界要做的事工。求主引导，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